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教会同工安排主日讲道机会，好久没有见面，很想念各位。我和黄师母都为你们祷告，愿神赐福你们。现在在网上这样虚拟的见面，总比没有见面好。那刚才主席读了很长的圣经，其实重点就是我们题目上有标出来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就是不再是我，救我。要丢弃，穿上新人，就是乃是基督。所以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等我讲完，后面各位就知道，救人或者自我是在邪灵、魔鬼控制下的人生。基督新人都是圣灵运行、圣灵彰显的柔美。所以，一个基督徒信靠主耶稣之后，他就开始一生与主同行的路程。但不要忘记，同行的时候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要与主同活来同行，你就越走天路，越喜乐，越平安。无论遇到什么灾难，像目前这个疫情在美国这么进步的地方，居然越发严重起来。再加上还有很多种族问题、贫富问题，这个社会动乱。如果你好好与主同活同行，天天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就满有属天的荣光、属天的平安、属天的喜乐。那今天早上我就要讲三个重点，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第一个重点是新人跟旧人的状况，然后第二个重点要跟各位讲新人和旧人的由来和生活。第三个重点，我们如何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如何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如何能脱离邪灵辖制，顺从圣灵管理，如何得胜魔鬼作为，能彰显真神荣耀？所以愿神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来思考这些问题。首先，我们要讲救人，救人怎么来的呢？这个救人，刚才我们念到经文说，我们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个救人因虚妄的心而来的，这个心是指着心思、心意、念想， 当然包括了从心思产生的心情所定下的心意，这个希腊文的 nous mind 就是整个人心理功能的彰显。这个心理功能的彰显包括思想、情感、意志，包括念想、决定、喜怒哀乐等等这一种的心。那么这一个心为什么会虚妄呢？这个虚妄的原因其实是从亚当夏娃就开始了。一个正当的心，一个正常的心，或者说不虚妄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心人是照着神造的。那我们中文以弗所书加上神的形象造的，这个加得很好，因为哥罗西书相平行的经文有神的形象这几个字，而创世纪第一章27节告诉我们神造人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所以正常的心不虚妄的心就是照着神的心，照着神的心思心意心情，照着神的思想情感意志而过的生活叫做不虚妄。但人反对或者是抗拒神的思想、神的意志、神的情感，就变成了虚妄。这也就是从亚当当时所犯下很大的错误。亚当犯的错误就是虚妄。当神跟亚当夏娃说了园中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绝对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讲得这么确实，讲得这么真定，结果魔鬼就来了，邪灵撒旦就来了。撒旦就说了，你们这个大概听错了吧，神岂是真说呢？这个虚妄就开始了。魔鬼撒旦说，神没有真说，神大概是跟你们开玩笑的，或者你们听错了吧。所以你们吃吧，你们吃的时候不一定死。这个不一定死啊，这句话希伯来文很不好翻译的，所以你们有空去看一看新译本圣经，或者吕正中翻译圣经，或者现代中文版圣经，新译本怎么翻？翻成你们绝不会死，所以跟不一定死差太多了。现代中文的译本翻译成为不见得吧，你们不会死，或者吕正中翻译说你一定不会死，所以跟和合本吃的日子不一定死翻译很不同。但是无论如何，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就是必定死，神当然是真说，神说话算话，实实在在，从来不会给你骗你的。所以魔鬼开始让亚当夏娃产生了虚妄的心，神不是真说一定不会死。那么这个再加上另外的虚幻，虚幻是什么？就是好做食物啊，他们一看哦这么好吃啊，悦人的眼目，还是很可喜爱的，又能够越发有智慧，能够像神一样来知道善恶，知道这个希伯来文也可以翻成宣告判定。所以亚当夏娃要自己做善恶的主宰，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这样的一种心意就是虚妄，虚妄也就是不照着神。 不照着神就走偏差了路。这个虚妄，按照希伯来文里面还重于伦理道德层面的堕落，以至于慢慢就产生了许多许多罪恶的行为。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吧，这一个亚当和夏娃，他们本来非常相爱的，爱的时候，亚当一看到夏娃，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听起来都有一点肉麻啊。不过呢，真的很相爱，很相爱。可是，一旦虚妄的心产生了，这个道德思想伦理产生了一些堕落妄念，就不好了，变成没有价值、没有用。那变成什么？然后神问亚当：“你为什么吃啊？”亚当说：“都是你给我那个女人。”所以就开始怨这个夏娃，开始怪夏娃，甚至责备夏娃。我相信，全世界夫妻第一次的吵架从这里开始，开始之后没完没了，一直吵到今天，夫妻不吵架的太少了。我常常为亚当夏娃很难过，因为他们活了900多岁啊，他们这一辈子不知道怎么讨伐子。那不但如此，以后你看他们的儿子该隐会嫉妒亚伯，这个嫉妒就来了，以后仇恨亚伯，以后就杀了亚伯。上帝问该隐：“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该隐居然敢欺骗上帝啊，说我不知道啊，你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他们就真的越来越虚妄的结果，罪恶的力量，堕落的权势，或者说魔鬼那个欺骗、虚谎、仇恨的作为，就捆绑了人，所以人就活在虚妄之中，那真是非常的可惜啊！以至于当人越来越多，到了挪亚的世代，圣经说世上充满了强暴，充满了罪恶，神不得不用洪水来灭这个世上的罪人了。那么到了索多玛、俄梅拉，那个更败坏，不但强暴、淫乱、污秽、拒绝、排斥神的救恩，所以天上降火来临到他们。那么世上的人就心地昏昧了，心地昏昧啊，心地就是一种理解的功能，心地就是认知的功能，对于善恶是非，对于伦理道德，对于真理邪恶，变成了昏昧。昏昧就是黑暗，眼瞎一样，没有了功能。所以就发现今天救人的情况非常的可悲啊，救人活在黑暗的里面，都因为无知刚硬。无知刚硬是什么？就是拒绝神所预备的救恩，不肯悔改认罪，拒绝信靠主耶稣基督，仍然是活在罪恶中，所以良心丧尽，所以就放纵私欲，这是非常可惜的啊。那么在这里啊，我要特别跟各位讲一节和合本的翻译翻得不顶好的啊，这个在第10页里面，这10页里面怎么写？他说，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旧人。这个旧人从和合本的翻译，你会觉得好像本来很好，或者说亚当夏娃还算好，该隐慢慢就变坏了，然后变越变越坏，变到这个挪亚那个就已经坏到非常坏了，然后坏到索多玛、俄梅拉啊。这个如果从希腊文里面去理解的话，它没有渐渐的意思，它就是说你 旧人是因私欲而变坏的，或者因私欲而一直就败坏的。所以就是当亚当夏娃堕落背逆神，那一个败坏变坏的人旧人就已经是坏了，而不是渐渐，他没有渐渐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个 ESV 的翻译啊，他就直接翻成 which is corrupt， 这是个形容词了，这就是一个败坏的，那就是败坏的，而不是渐渐。你去看别的翻译，大半这个意思。好，所以请各位弟兄姊妹了解，今天世界上的人因为亚当夏娃背逆了神，拒绝了神，听从了魔鬼，听从了撒旦的作为，以至于就变坏，一变坏就一直变坏。所以今天世上的人都在罪恶的里面。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是顺从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就是在人心里运行的邪灵。所以魔鬼、撒旦、邪灵自从亚当夏娃照他们的意思听从了魔鬼的作为，以致背逆了神，就没有办法活出神所要的美好形象。好，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新人了。这个新人是神所赐的。新人因为这里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所以神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神所赐的。这个新这个概念其实在中国古人都很看重的，各位大概都知道啊，这个夏朝最后的皇帝很坏了，那最后就是商朝接替了，那好皇帝汤，商汤非常好的皇帝啊。那么在这个商朝汤的时候，汤他每天洗澡啊，有一个很大的洗澡盆，在洗澡盆上面就刻了几个字，所以啊，这个《礼记·大学》里面说，汤之盆敏曰，就是刻了字，刻什么字？九个字，九个字我们都会背的，叫做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个是汤，商汤，第一个商朝的皇帝，他每一天洗澡就想到说，我的这个身体的清洁，每一天都要新，都要日日都要新，然后继续的新，又日新。那但是这个新的概念以后，他就把它应用到精神的层面，然后就应用到伦理道德的层面，所以很注重要伦理道德，我们要脱离不好的，要走向美好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所以以后在大学首章里面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心明，自己明德明出来，然后去更新一般的百姓。当然有的是翻成亲民了，其实心明算是比较好的解释。那么但是这一个都一个缺点，不管中国的古人或者哪一国的圣贤哲士，他们都认为自己可以更新，自己可以想办法修炼成心，都要靠自己修炼。其实基督教最大的不同就是，你再怎么修炼，你再怎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你再怎么搞，搞来搞去，你逃脱不出这个旧造撒旦的权势。所以基督徒，我们的感恩，我们的理解，是神把新生命赐给的。 一个全新的生命，从神而来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最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那就是神给的新生命。所以主耶稣他说，人子来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基督徒新人哪里来？新人不是你修成新，不是你想办法去更新，乃是从神赐给你新的生命。不过要注意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要信，这个信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而什么叫信？就是接待。接待这个希腊文就是拿过来，他的希腊文 lambano 就是 to take， 把它接受过来， to receive 把它拿过来。就好像如果有人送你一个礼物，送你这个礼物你不去拿过来就永远不是你的，你要把它拿过来就是你的。在这里我提醒所有慕道的朋友们，你可能听了好多年道，可是听来听去耶稣基督的事你都很熟了，你从来没把耶稣拿过来，你不拿过来他不是你的，你要拿过来。啊，怎么拿？很简单，你就说，主耶稣，请你进到我的心里，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是我的救主，替我罪恶钉在十字架，赦免我的罪，赐给我永生。请主耶稣到我的心里做救主，做我人生的主，你就拿过来了，你就得着耶稣的权柄，就是给你做神儿女，成为天父的儿女，你会非常平安和喜乐。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无知刚硬拒绝吧，赶快信靠主。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不要一个人沉沦，神愿人人都悔改，不断宽容忍耐，让你真诚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啊，当你真的与神恢复了美好，你就知道哦，新人是上帝的新造、新创造，这个新创造造作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上帝美好的创造，上帝他本身是完美的，照他的形象也是美好的。当然这个形象是属灵的形象，而不是物质形象，而不是眼睛鼻子耳朵手跟脚。上帝是灵，上帝所造的是一个属灵的美善的形象。上帝有完全的灵性，我们被造有被造的灵性，上帝有完全的德性，我们被造有被造的德性，上帝完全的理性，我们被造有被造的理性。那么但是因为你造神的形象造，我们就可以跟神沟通，跟神沟通，上帝就会给我们指引，你就有良心的功能，你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的心思你的心意你的心情就不照旧照的样式了，乃是照做上帝的形象，照做上帝的心思心意和心情，你就能够活出美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从真理来的，或者说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一些都因着信而来。所以请各位注意保罗讲，先是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保罗就借着写以弗所书，就告诉大家，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也信了所传的福音，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领受了 所应许的圣灵，圣灵为印记。那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不要刚硬，不要拒绝。你听了神的福音，听了上帝儿子耶稣基督替你钉十字架，为你死在十字架，赦免你的罪，他是使你复活，升上高天，回到父神右边，荣耀的救主，万有的主宰。当你这样信号，圣灵就来做印记，圣灵重生，圣灵内住，圣灵引导，圣灵感动，就都发生了。那我最后会讲，最后会讲，其实这一篇最关键的一个就是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拒绝邪灵。第二个，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我们要顺从圣灵。刚才各位都念过，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所以新人旧人最关键的是一个属灵征战，那是让我们脱离撒旦的辖制，脱离魔鬼的控制，能够顺从圣灵，照着圣灵所给我们的力量来奔跑属灵的天路，与我们的主耶稣同行，能够让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就能够除掉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你就能够穿上新人和新人的样式，所以就能够拒绝魔鬼的控制，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你就能够活在美好里面。不过在这里啊，我要插进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保罗这个概念啊。那么这里面啊，这个在第十六面里面讲什么呢？讲比较以弗所书所讲的跟哥罗西书所讲的是讲两个不同的情境。我把经文打出来，以弗所书4:22那里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脱去这两个字在这里是一个不定词，这个不定词是希腊文的不定词 infinity 不定词，而这个不定词的意思是现在一个主要的动作。为什么是现在的主要动作？因为23节那里面的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一个明显就是完全现在式。那里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23节，那个心智改换一新是完全现在式。那么这个不定词跟着那个现在时态，表示现在一次性的动作。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就要脱去。这里的不定词的作用有一点命令语气的功能，所以中文就翻成就要，这不是你想要想不要，就要必须要。那么这一个必须要就要，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要必须要，就是你现在一定要有这样的心，当然是圣灵的工作啊，依靠圣灵。可是就要脱去，所以现在一次脱去。然后24节，刚才又说了，并要穿上，这也是不定词，所以脱去、穿上都是不定词。受到23节一个现在时态的影响，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但是你今天就要脱去，今天并要穿上，也是就要穿上，都是一次的一个动作啊。那怎么能够实现呢？所以就看哥罗西书，刚才啊第十六页里面，哥罗西书就把为什么能够脱去、能够穿上，他把它解释出来。哥罗西书3:9，不要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已经脱去。注意啊，然后3:10，穿上新人也是已经穿上啊。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 更新。那么这里意思是已经脱去旧人，已经穿上新人，而且这都是一次性的动作，都是过去时态，一次性的。那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当我们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脱去了旧人，我们就已经穿上了新人。这个是保罗常常有用到的一些概念，已经所以就要，已经脱去所以就要脱去，已经穿上所以就要穿上。我举一个比方你就会更明白，比方说你是一个学生啊，你从国外来到美国读书，那你爸爸就在美国的银行，在你学校附近的银行帮你存了$100,000做你一年的费用，不管是学费、杂费、宿舍费、生活费，或者是买书、买衣服、交通费、保险费等等，他就给你银行存了$100,000。那你想一想啊，你有钱了没有？答案是有，不过这个有是还没有用出来的有，是比较一种空客观性的有。你好去注册了，你就要交学费了，你就要交这个宿舍费了，就要交这个伙食费了，你要交出你的书费了，那个时候你就实际用钱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能够实际用钱？因为你爸爸已经帮你存钱，如果没有已经存钱，你就不能现在用钱。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我们是已经脱去旧人，已经穿上新人。你说我什么时候穿？那不是你穿，是上帝帮你穿的，是当你真诚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的时候，圣灵就做印记来到你生命中，那个时候就带来了新的生命，就带来了新人，那个时候就脱去了旧人。所以已经脱去，已经穿上，已经存好钱，当你需要用钱的时候你就可以花钱。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好好靠着圣灵的力量来实现今天的脱去，今天的穿上。那么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是这个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拒绝魔鬼，另外一面就是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如果担忧，我们就让圣灵在那一边感而不动，你就没有办法得胜魔鬼的作为了。好，所以这是很要紧的一个观念，先让各位理解。然后下面我就要讲保罗再继续讲除掉旧的加上新的这个最后的过程的时候，他把一些实例讲出来，一些我们应该在我们生活上重要的一些方面，比方在言语这一面，他就强调了啊，所以叫我们弃绝谎言，不要，要说实话。这个谎话跟实话，这是对比的。这个谎话其实都是魔鬼来的，圣经说魔鬼是说谎之父，他这个说谎就是说假的，所以欺骗夏娃，然后欺骗亚当。这个世界上的人非常会说谎，不要教的这个说谎。比方说如果两个小兄弟在那边打架，弟弟哭了，妈妈跑来了，那这个哥哥，小哥哥一定跟妈妈说，那弟弟先打我吧，所以我打。这个他就骗了。如果两个小姐妹在那边吵架，或者是把这个牛奶打翻了，妈妈跑来了，这个小姐姐就说了，哦，是妹妹打翻的啊， 所以人都会这个很奇怪的说谎，这都是魔鬼的作为。那以后我们长大了，太多机会说谎，有的时候不好意思会说谎。比方说你差不多在人家这个中午12点跑到人家家里去了，人家正要吃饭啊，那别人就客人说，哎，来来来，我们一起吃饭吧。哎，你又不好意思跟他们一起吃，你就会乱说了啊。你说我吃过了，乱讲。你吃过了哦，他们，本来说就没事啊，不过他又问了，哎，你吃了什么好东西呀？哦，你说，哎呀，我刚吃了火锅回来，那乱讲骗的，结果人家又问了，你吃了什么样的火锅啊？那你又乱编了，我吃了酸菜肉片火锅，哦，你去哪里买的酸白菜啊？哦，我就去哪一个这个地方买，所以就胡说八道，这个谎言呢，谎言会有儿子。不但有儿子，还有孙子的，还会有曾孙的，所以这个谎言是很可怕的，谎言会一直蔓延，侵害我们。千万不要说谎话，有的时候小型的谎话都不要说。什么叫小型的谎话？比方说你看到一个人啊，一个姐妹吧，你说，哎呀，你10年不见，你比10年前更年轻、更漂亮，这次胡说八道。至少老10岁了，怎么会更年轻呢？更漂亮不漂亮不知道了。那总之有一些不应当的话啊，这种夸大的话也不要说啊。有的时候特别啊，比方说牧师讲到，有的信徒不爱听了，都睡了一个钟头了，然后散会到了门口跟牧师握手的时候。就跟牧师说："哎呀，牧师啊，你讲得真好啊，你真会讲的，这也是胡说八道。"所以各种的谎言，我们都要小心，千万不要被魔鬼所诱惑啊！谎言，那要说实话，这个实话是很重要的，常常会让人不爱听的嘛。实话，我们就知道我们中国从古代以来啊，这个皇帝啊，不管是夏朝、商朝、周朝，一直连下来，都设一个特别的官，这种官叫做箭矢台官、谏官、御史，他们干什么？或者叫言官，就是这些人可以批评皇帝，别人都不敢了。这些人给了他们的职分，就是要批评时政，甚至批评皇帝啊，皇帝不定罪，那这样的一种古代就有的，像唐朝非常有名的这个唐太宗，他手下一个专门给他说实话的叫做魏征，所以这个谏议大夫啊，产生了贞观之治，所以唐太宗改了很多很多错的地方啊，他们能够直谏。可以，这个就到皇帝面前，他就留名青史了。那么，但是呢，良药是苦口的，不过利于病的。这个忠言逆耳，利于行。所以，古代从一直在中国的皇帝面前有这种谏官，比方宋朝最有名的，本来包公啊，包拯就是谏官，后来做了法官啊。那司马光也是一个谏官。这是非常宝贝的诚实话。不过，我们基督徒要学的是什么？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啊，这个谎话当然是千万不要说的，谎话，但是常常会不小心说谎话。那有的人说谎话啊，还有一个小笑话，我听过啊，说有一天，这个丈夫在上班了，上班来了一个新的。一个工作人员，一位小姐了，很漂亮啊。那么小姐就给一人，她的名字就给送给大家，名字写在纸条上，她的名叫 Mary。这个丈夫就把她放在口袋，不过这个丈夫就常常跟这个 Mary 蛮要好的，跟她，结果回到家里以后，她不没有拿出来，太太洗衣服了，就把这个衣服。一拿，哎，怎么一个条子上面写着 Mary？ 所以丈夫一回到家，太太就很生气了，然后就拿着这锅铲， 就打她老公了，你怎么 Mary 在你口袋里啊？哎，这个老公就骗太太的说，哎呀，这个不是啊，这是我刚才去赛马场，啊，前几天去赛马场，啊，我买的那一只马的名字叫 Mary。哎，老公，那 OK，算了。结果第二天老公回家的时候，太太拿起这个锅子就打他老公了，怎么又打我呢？锅打我。他说你的那一匹马刚才打电话来找你了，这回你错我就开战了。这个是故事，千万不要说谎，说谎容易，很这麻烦。说实话，即使别人不爱听。你要说实话，但是这个说实话啊，常常你要懂得主耶稣的原则，爱心说实话，你真的内心充满了爱，真的是为他的好。我们就想到主耶稣最后一次进橄榄山，进最后一次进圣殿，从橄榄山的西侧下山，看到圣殿，他知道里面有兑换银钱的，有。贩卖牛羊鸽子的，还有整个耶路撒冷城悖逆拒绝神的，所以主耶稣就在半山上面为耶路撒冷城哀哭啊，呼喊他们哀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不晓得眷顾你的时候，我多次愿意像母鸡护卫小鸡一样护卫你们，只是你们不愿意。结果以后主耶稣进到圣殿，就。把牛羊鸽子都赶出去了，推翻兑换银钱人的桌子，跟他们说不可以把我父的殿当做贼窝了。所以主耶稣心里蛮有爱，为他们舍命，要为他们上十字架，要救他们脱离那灾祸。然而，当人活在罪恶中，主耶稣就必须要用真理来持守。那保罗也是一样，保罗在以弗所教会3年之久，他最后在米利都跟他们长老们说了，保罗说3年之久，我是上帝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真理都必须告诉你。不过3年之久，我也昼夜流泪，相信是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为他们迫切祷告。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在错误中，我们先要迫切祷告，我们为他们进食祷告，为他们晚上不能睡流泪祷告，然后用实话、用真理去劝诫他们，因为我们是肢体，肢体不能够互相伤害，乃是互相帮助。然后第二个，保罗又说了，污秽的话一句都不要出口。乃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污秽的话，它的原文呢就是坏话，bad，当然，corrupt，污秽、败坏。所以我们记住啊，你任何用那一种尖酸刻薄、批评论断那一种讽刺语，这种嘲弄的话都不要说。那当然更不要谩骂、咒诅啊、凶话、狠话。这种败坏的话，主耶稣说过了。你如果心里怀恨，骂人是拉加，拉加就是傻瓜了；骂弟兄是魔力，魔力就是愚拙。当你内心是一种坏的意念的时候，没有一句上帝不审判的，都要审判。那么做好话，什么是好话呢？当然造就人。使人得益处，那就是好话。不过，这个世界上的好话也很多，最好的好话就是上帝的话，就是圣经的道，就是神的话，最能够造就人。所以，如果你心中常常满了神的话，你常常纪念，比方诗篇一篇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你常常把这些话背在心里啊，告诉弟兄姊妹，告诉一些人，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跟他说，这是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的话，你这样子记得很多，你就能够很方便的把好话去告诉。第二，不但是言语面，还重在我们的心面，存心。所以存心念就是生气，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个生气、怒气都是内心，都是自我的一种发泄，这种自我的问题。当你的心思、心意、心情啊不平，或者是不合你的意思，你就会生气。这个生气要小心，不是不可以生气，不是不可以有怒气啊，因为主耶稣也生气过，主耶稣也有怒气啊。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五节那里，主耶稣对那一些法利赛人很生气，因为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在那一边安息日啊，等耶稣医治啊，这些法利赛人就是要找茬，他们就是要让耶稣违背安息日的规矩，不可以把病人医好。那这样的一种意思，耶稣非常生气，所以耶稣就怒目看着他们。这是马可福音三章五节里面的话。耶稣生过气，那么耶稣到圣殿里也生气，赶出牛羊鸽子，推倒这些兑换银钱的桌子。不过这一个圣经说，这叫做义怒。如果你去读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个是出于爱，真正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么义怒，那如果说你的儿子吸毒，那你骂不骂他？当然要骂，甚至还要打他，让他脱离这种错误的路线。那我们今天要小心，因为有的时候生气啊，它不是义怒。不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乃是只喜欢照我的意思，只喜欢顺从自己的意念。那样的生气或者怒气是有害健康的，对你自己都不好的。这个美国一个心理学家、生理学家叫做 Elmer， 他研究一个报告里说，如果你烈怒生气10分钟，你所消耗的精神体力跟跑3000米差不多一样，所以那个生气怒气是很短时间里面就马上爆发出来，那个会让人内分泌出一些毒素，会伤害你的身体的，真的。所以我们中国话说气死人了，气死人是真的，不是讲到玩的，这个真的会气死人。因为你生太大的气，你的交感神经的刺激太大了，所以你就会心跳加快，血压上升了，你的血管就会爆裂，甚至脑溢血，或者是产生心肌梗塞，一命呜呼了。在我们这个古代《三国演义》里面，你就知道了，诸葛亮三气周瑜啊，到后来气绝而死，一个气草船借箭，3天借来10万支箭，弄得周瑜实在没有办法对付诸葛亮了。然后又用这个孙权的妹妹，好像把刘备要挟制住，但是后来裴乐夫人又折兵，以后去打荆州，被诸葛亮用计包围，在包围中他就当场就吐血，气得吐血，以后回去就一病不起了，死之前还喊着寄生于何生亮，真的气死了。所以不要生气啊，生气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有的人很调皮啊，他说黄牧师啊，不可含怒到日落我有办法解决，我啊搬到北极去住，北极半年都不日落，然后开始要日落，我就搬到南极住，又半年不日落，我就一辈子可以生气。 我看你搬来搬去，搬几次你就先死掉了，一命呜呼了。我们不要生气，不要含怒到日落。如果短暂的，为了正义，为了公理，你要能够解决处理，那我们要怎样呢？我们要心存怜悯，心存恩慈。我们是要真正有神的生命，有基督的身量，满有恩慈、怜悯、饶恕，学习神的样子。所以我们心尊神为中心，我们就可以效法神，啊，好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我们效法神也蛮有恩慈、怜悯、饶恕和神的生命显出来。那最后，那就是在我们的工作层面。这工作层面，保罗说啊，不可偷窃啊，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了。那么要干什么？要做正经事，你可以有余分给别人，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生观啊。那有一种呢，是又懒惰又贪心又邪恶又害人，偷窃人家东西，这完全是魔鬼的作为，是贪财是万恶之根，是魔鬼让人产生贪心，产生偷窃啊。这种偷窃跟拜偶像、贪心拜偶像是一样的。那这一个，在我们很多年轻人中间啊，本来不是你的分数，你要成为你的分数，所以考试就要作弊。以后不是你的钱，要变成你的钱，所以你将来做生意啊、做官，就会有不正当的手段，就会贪官了。但是你要变成一个分给缺乏的人，照顾世上需要的人。所以当你顾念缺乏者，分给，那就是蛮有爱的人生。这个爱的人生，刚才那个偷窃在罪恶的人生里面，我们要有个正确的人生观。我们的人生观上帝托付给我们，我们千万不要懒惰，我们要殷勤工作。当你殷勤工作，你家庭也好，社会各处，你就能显出上帝的供应，上帝的丰富，你就有力量，然后去顾念缺乏。那么当然我们要小心啊，不是给那些懒惰的人，你越给他越懒惰啊，让他越来越不肯好好自己去做正经事了。我们需要给很多有需要，因为现在像天灾、像人祸、像疾病、战乱、瘟疫，就比方现在的这个新冠肺炎的感染，如果有哪里有困难的时候，你尽量去帮助他，这个什么 food bank 你可以去参与啊，或者是真的如果有认识的人弟兄姊妹真的有病痛，你真的可以想各种办法来照顾啊，或者送食物等等。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无论是言语面、存心面、工作面，都能够让基督在里面活出来。你这样子与基督同行，你这样子这个与基督同活，你就能美好。那最后讲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那就是灵性面。因为这一切讲来讲去，保罗用以弗所4:27跟4:30来提醒我们。27节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30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所以真正救人、新人或者旧的行为、新的表现，真正的征战的主角是邪灵跟圣灵，是魔鬼跟真神在背后，这个是属灵的战争。其实创世以前、创世以来啊，伊甸园世界的历史，都是这两个属灵征战的战场。那我们今天人类就活在这个战场的里面。如果各位读以弗所书，你读到第6章，你就更清楚了。保罗明显的说，我们不是与属血肉的征战， 乃是与这空中掌权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个征战其实在亚当夏娃之前就开始了。当然我们不是很多的经文，比方以赛亚书14章、以西结书28章，讲到魔鬼撒旦的由来，原来是上帝所造最美好最高的天使，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上帝把这样美好的天使来管理他所造的东西，没想到这个魔鬼就最先误用了神给的自由意志，要把自己的座位升到神以上，要让自己能够与神同等，结果就被神赶出天庭，成了魔鬼。魔鬼就是撒旦，撒旦就是敌对，敌对就是一直跟神敌对，就产生了宇宙的属灵征战，以至于受造之物都在败坏的辖制之下，都在劳苦叹息，等候将来神的种子显出来，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来完成了这个上帝创造的美好境界。那个时候魔鬼要被丢在永远的火湖里，而现在上帝暂时允许魔鬼的存在，所以世人就在这个属灵征战中间，魔鬼一直要陷害我们，魔鬼一直要让我们活出救人的救的行为，但上帝已经拯救我们，已经给我们新人，借着圣灵要让新的生命活出来，要让基督活出来，要让基督的荣美彰显出来。所以属灵的征战是不停止。亲爱的基督徒们，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真的能够在凡事上拒绝撒旦，我们要让圣灵引领，要顺从体贴圣灵。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一旦你消灭圣灵感动，圣灵还不离开你，就在你心里替你担忧，赶快悔改，赶快认罪，赶快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让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圣灵就会做工，圣灵的律就会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你就能越来越被圣灵更新，你就越来越活出美善的生活出来，你就能真正做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这样子天天与主同活，与主同行，一直到将来见主荣耀的面。愿神赐福各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伟大全备的救恩，不但借着你爱子主耶稣十字架上面来成全救恩，流宝血洗清我们的罪，主耶稣复活荣耀升天，圣灵进到我们信靠主的人心里，带给我们新生命，成就了新人。我们也盼望这个新人的表现，新人的生活，天天让我们能够活出来，能够除去旧人和救人的行为，天天穿上新人和新人的表现，能够荣耀神的名。求主听我们的祷告，赐福众弟兄姊妹。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